Dire Straits. It's actually a season of time. It's a 3-week period of time.
今天我们来看看险峻峡湾。它的出处是出自圣经，是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为期三周。
19th of Tammuz to the 9th of Av.
它开始于塔摩斯月的17号，结束于埃珀月的9号。
Actually starts in Hebraic culture, it actually starts in the breaching of that 3 weeks, is that when the first breach on the walls of the temple took place, that is on the 17th of Tammuz, and there's a breach, and the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temple, interesting, on the same day, the 9th of Av.
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这段时间起始于圣殿的城墙第一次被攻破的时候，也就是塔摩斯月的17日，城墙出现了缺口。那么接着第一和第二圣殿都在同一天，也就是在埃珀月9日被毁。这些时间点的吻合非常的耐人寻味，所以这三周被称为险峻峡湾，也就是发生危急事件的时刻。
You can read about it in Lamentations chapter 1 verse 3.
耶利米哀歌的一章三节就提到了这样危急的时刻。经文上说，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
So what it's talking about in Lamentations that is in during this 3-week period of time is when the enemy triumphs over.
耶利米书一章三节所提到的场景，就是这个时刻是仇敌逼迫并夸胜的时刻。当我们有了这个启示之后，在这三周，也就是从塔摩斯月17号2022年的7月12号日落之后，一直到埃珀月9号结束前，也就是2022年的8月4号日落前，我们该做些什么事情？要该做什么样的戒备呢？
Dire Straits actually translates out in the Hebrew kind of loosely. It means to be squeezed or pressed down or grinded down or in a narrow place.
我们从希伯来文的字义来看看险峻峡湾，它字义上的意思是被挤压、被压迫、被碾磨或处于狭窄之境的意思。那么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这一段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受逼迫、挚爱难行的时刻。那么换到今天，我们进入同样一个循环中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和行动来度过这险峻峡湾的三周呢？
Put it this way, my family, we do not travel or do a lot of activity during the Dire Straits in the 9th of Av.
拉比说，以我的家为例，在这三周当中，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的旅行计划，也不规划和从事特别的活动，特别是埃珀月9号这一天。
Actually, fill our calendar out is a time of fasting, a time of introspection, and it's a time that we know where we remember the whole purpose of the fast is to remember that wha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ere going through at that time was the reality of there would be no temple because the enemies destroyed the temple.
我们会把日历上的这段时间标记为禁食和自省的时刻，那我们通过这段时间的禁食来纪念当时以色列民在历史上所经历的现实状况，也就是圣殿被毁。要知道，当敌人摧毁圣殿之后，他们就没有圣殿可用了。
Now understanding that if the enemy has destroyed the temple in an Old Testament time, there was no way to atone for sin.
要知道，在旧约时候，圣殿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赎罪。那么当敌人把圣殿摧毁之后，你没有地方去献祭赎罪。那么犹太人很清楚的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没有圣殿，就没有节期仪式进行的地方，没有了赎罪日，没有在赎罪日当中把他们的罪带走的代罪羔羊，失去了节期的祝福，没有办法在节期的时候向神献上供物，然后看着神悦纳这些供物，借着这些礼仪和供物蒙神悦纳，以至于能够和神修复关系。因为圣殿被毁了，也没有祭坛可以献祭了。
Just out there as a free fall to the attack of their enemies and the attack of Satan.
在这样子情境之下的犹太人，就像一直坠落的物体一般，被暴露在敌人和撒旦的攻击之下。所以在这段险峻峡湾的时间，就是你对天父说，
God,What is it that's in my personal life? I'm bringing it now into modern times because this is an ancient principle and I'm bringing it into kingdom authority in now.
天父，我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什么要处理的？那么拉比就提到说，因为 我要把圣经中古老的原则置入现代，使你可以知道、明白，并且去使用神国度的权柄。
You do as you say, Lord, I'm going to take this three-week period of time for self-introspection. Search me and know me, Lord, for I desire truth in my inward parts.
所以你对神说，主啊，我要用这三周来自省。那么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King the Lord, what is it? What's the enemy?
你要问神，什么是在你里面促使你与神抗衡、敌对神、无法降服于神的那个原因。
What's in me that's just trying to destroy this physical temple?
也就是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是试图毁坏我这个作为圣灵的殿的身体的原因。
Time, task, and activity. What food, what habits, what patterns, what relationships do I have?
这些原因包括我怎么使用时间，怎么规划我的时间，我所参与的活动，甚至包括我的生活习惯，我吃什么样的食物，以及我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一样一样的核实检查，甚至将它列表，看看什么是你做了的，什么是你做不到的，什么又是你不该做却去做的，什么是你该做却没做的。
The time of reflection, it's a narrow place. It's a time to be squeezed and pressed down.
因为这是一段狭窄的时刻，你正被挤压，被碾碎，所以利用这段时间安静下来，自我省察。
When we get past the ninth above, then I'll take you into a scripture. Let's go to Psalms 18:19.
那么在我们经过这段险峻峡湾，也就是爱破月九号结束之后，是怎么样呢？让我带你们看一处经文，是诗篇十八篇第十九节。这里提到，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
So what was the delight?
经文中所提到的神喜悦我，是喜悦什么呢？
The delight was the 3 weeks of introspection, spiritual cleansing, and decisions to make to walk after God at a higher level.
神喜悦我们利用这三周来进行自省，使我们的灵被洁净，并且决定更深的追随神。
We remember that there is a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We remember every year that this is a time of reflection, and we need to take a three-week period of time where it's not 24 hours or anything like that, but we fast and we ask the Lord, what is it that you would do to help bless this temple and not curse it?
接着每一年到这个循环的时候，我们纪念圣殿被毁。于是我们借着禁食自省，拉比说当然不用24小时都这样做，只是借着这些行动来求问神，我们该做什么使神来祝福我们，这个借着圣灵作为神的殿的身体，而不是违背而受咒诅。那么更进一步的我们要如何做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这里提到，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Converted to what? To be converted to be born again, but also when you repent, let'sRepent and be converted from the stinking thinking into the righteous thinking that brings a transformed mind to where we're not walking i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formation, but we are being transformed, renewing of our mind.
要如何悔改归正呢？这意味着我们要重生，要从污秽的思想转向公义的思维，使心意更新而变化。经文中接着提到，在我们悔改归正之后，我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子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那么提到我们的罪被涂抹，这就是在圣殿当中赎罪日所进行的。那么接着提到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This is the key to this is after we have this higher straits of being pressed down, and there's the remembrance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old man being buried in baptism is being resurrected.And the Lord is taking you into a broad place.
这关键就在于，当我们经历这段被挤压的险峻峡湾周期之后，我们纪念旧人已经透过洗礼被埋葬了。现在借着复活的重生，神带领我们来到一个宽广之处，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涂抹了，我们有了与之前罪恶的思维不同的新思维。
That time of refreshing, now the Holy Spirit with fire and wind.And power can come in, cleanse our temple, so that the enemy has no accusation to come against us and to try to destroy us.
圣灵带着烈火、大风与能力来洁净我们身体这个圣殿，使得仇敌没有办法控告我们。这就是险峻峡湾的意义和目的。所以我们把握这段时间作为内省和提升的时刻。那么接着拉比提到， 信息的一开头，我提到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就是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看到了第一圣殿、第二圣殿都毁于埃珀月九号。
So that shows you that God has a calendar, and the enemy attacks according to that calendar.
这提醒我们，神有神的力、神的时间表，而仇敌会根据神的力、神的时间表来攻击我们。那么，如果我们追究历史，其实埃珀月九号除了第一圣殿、第二圣殿被毁，还有很多灾难性的历史事件，包括公元135年，罗马军队镇压一个在耶路撒冷的起义行动，屠杀了这些起义者，彻底的摧毁了耶路撒冷。那么在公元1290年，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签署了一个法令，驱逐所有的犹太人，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排犹。到了1492年，西班牙下令驱逐西班牙裔的犹太人，他们要离开西班牙的最后期限就是埃珀月九号。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间接导致后续犹太社区的苦难也发生在埃珀月九号。所以你说有没有一个祷告的策略呢？或者是在这个时刻作为教会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I want to talk to you and answer your questions of, okay, when I'm in these pressure times,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 do to kind of stabilize and overcome? Because anytime there's pressure, there's always an opportunity to switch, promote, and overcome.
哇，一连串提到这么多在历史上埃珀月九号所发生的灾难性事件，我要继续的和你们探讨，并且回答你们可能会问的问题，就是当身处在这样的压力时期，要如何保持稳定并且得胜呢？蜡笔说，你要记住，每一次的危机都蕴藏着转型、突破和得胜的机会。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there's always an opportunity to switch, be empowered, and to overcome.
蜡笔说，我要告诉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有机会能够逆转并且得胜。
During this roughly three-week period of time, it is a testing period of time that comes every year.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周期是一个自省、洁净。更深追求神的时刻，现在我要跟你们谈一谈，这段时间也是一个测验的时刻。
Christy and I understand that during this time, we're going to be on high alert.
我的妻子和我明白，每一年到这个时刻，我们要高度的戒备，并且就像之前所提的，在这段期间之内，我们家不会做任何关于家庭的重大决定。
With a spouse, with a ministry, with businesses, I will say this, anytime...You go into that zone where you're angry, you're frustrated, you're fearful, doubt. Anytime the soul moves into control.
蜡笔提到自己已经结婚48年，那么不管是对配偶、对自己的工作、事工、事业，任何你让自己落入了沮丧、恐惧、怀疑、怒气中，你的这些情绪就会来掌控你，你会让你的情绪、情感占上风。
The mind, will, and emotions, you have a spirit man.Human spirit man, and you have the Holy Spirit.
你是由灵魂体所构成的，那么你的魂包括你的心思、意志、情感、意念，然后你还有人的灵，这个人的灵要降服于圣灵。那么当我们在险峻峡湾，你的魂也就是你的情绪、情感、意志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挤压，结果会怎么样呢？拉比就做了一个比喻说，有一艘船，船上坐了四个人，这四个人分别是你的身体、你的魂，你的魂包括你的情绪、情感、意志，那么第三位就是人的灵，第四位就是圣灵。圣灵是这艘船上面的船长，他负责掌舵。那么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和谐，但是一旦进入了险峻峡湾，你的魂也就是你的心，包括你的情绪、情感、意志，就开始恐惧、慌乱、焦躁，以至于他告诉你的灵人说，嘿，我不太能信任这个圣灵，让我们去掌舵吧。因为向来在任何危急的情况当中，你都是靠自己，这个时候也不例外。而圣灵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很尊重你的自由意愿，所以他就往旁边一站，让你自己负责去掌舵，并且要行驶过这段最危险的峡湾。
There's where the problem comes, because now you have the captain of the ship, who is your spirit man, traveling through a spiritual dire straits and a storm, and is not qualified at this level of navigation.
蜡笔笑出来说，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灵人放开了与圣灵的连结，与你 既焦虑又害怕的魂一起合作来掌舵，要通过这一段在灵里的险峻峡湾。但是你的灵人还不够格去侦查所有的属灵状况。
Get that Holy Spirit. I can say, you know what? Holy Spirit, the Spirit of Jesus, the Spirit of God himself, the Spirit who not only knows the storm, but understands all things and all creation. You need to get him back at the wheel.
你最好赶快请圣灵回来掌舵，因为圣灵是神的灵，是耶稣的灵。他不但了解暴风雨，他更知道所有的受造以及所有的属灵状况。所以赶快退下来，请圣灵回来掌舵是最明智的方式。
One of the biggest lessons of during the dire straits is that when the pressure comes, immediately do not knee-jerk, get up from your lounge chair. Yes, storm is here. Yes, the pressure is here, but you will always overcome when you say, I am not going to let my spirit man, me, my free will, to take the wheel from the captain, Holy Spirit.
在经过险峻的峡湾和这样困难的时刻，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对，没错，压力爆棚，风暴越来越大，但是当你不要让自己的灵人，也就是自己的自由意愿抬头超越圣灵的主权，而是降服在圣灵之下的时候，你一定能够胜过风暴，安然度过这段险峻峡湾。
The Holy Spirit lead.
也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让圣灵来主导。
When the fearful thoughts come.
要知道当恐惧的思绪袭来的时候，
Blaming it on the Holy Spirit the way he's steering the boat. And it's the storm. It's not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Spirit's got it under control.
你因为环境的压力以及危险没有稍缓就去责怪圣灵。拉比说你错了，圣灵掌舵掌得好好的，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因为圣灵什么样的风暴没有经历过啊。
You put your spirit man in control, it is going to get worse because that spirit man now is steering in fear.
但是如果你让你的灵人凌驾于圣灵之上，那么你就有大麻烦了，因为你的灵人是以恐惧的底色在驾驶这艘船。
Anytime you move fear, the storm is going to get worse.
要知道任何时候仇敌知道你恐惧，这个暴风雨就会更强烈。
There's going to be an embellishment in your mind, will, and emotions. It's like everything has been hijacked to be magnified up to a higher level. That's the key of the dire strait.
险峻峡湾这段时间有一个特质，就是当你害怕、恐惧、焦虑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最高程度的被放大。
The key about knowing this is that when that fear comes, keep your body in the chair. Do not let your spirit man get to the wheel. But you have to make a choice in your emotion. I'm going to pray in tongues.
所以当恐惧袭来的时候，你得做一个选择，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跳起来去主导和掌控。而且要开始用方言来祷告。
What's going to happen is, when I start praying in tongues, in the Spirit, I'm actually speaking out the same thoughts of the captain of the ship, the Holy Spirit.
因为有一个奥秘，就是当你开始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方言会述说着和掌舵的圣灵同样的想法。
When I'm speaking out in the tongues, then I'm speaking out what the captain is thinking in his mind, steering my ship.
也就是说，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事实上是你在宣告船长的航行指令。
You start praying in tongues and you start speaking in tongues, then what happens is, guess what? Your mind, will, and emotions settle down.
所以，随着你用方言祷告，你的心，也就是你的情绪、情感、意志，会安静下来。
The storm settles down.
暴风雨会开始平静。
The Holy Spirit knows that you're on His side.By praying in the Spirit and praying in tongues.
借着方言的祷告，让圣灵知道你与他同战力，你与他对齐，这就是最实际的策略。拉比说，接下来我要谈一谈一生备受磨难的约瑟，以他为例，得到一个怎么样度过这段险峻峡湾的启示。
What was Joseph's main job? His main assignment after all that he went through was reconciliation with his brothers.And downloading a plan so that when the drought and the famine came, that there would be enough food to feed not all, also all of Egypt, but all of Israel.
我们来看看约瑟的工作，或说他的命定是什么。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透过与他弟兄们的和好，并且下载神给他的计划，并执行，使得当干旱和荒年来临的时候，他能够不光是供应埃及，乃至于来自以色列向他求助的弟兄们所需要的粮食和供应。
Well, the key is, he is in Goshen, and his father and his brothers are in basically in the promised land.
所以基本来说，约瑟处在埃及地的歌山，而他的父亲和兄长们处在应许之地，也就是以色列。
So now we've got to move them out of the drought, out of the famine land, and get them to Goshen where the provision is.
所以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他的父亲兄长们从干旱和饥荒的地区牵引到可以供应他们的歌山地。
So what Joseph is doing during the dire straits is when his brothers come to visit him, and they don't know, because he's dressed like an Egyptian, he has on all the apparel of being second in command under Pharaoh, they don't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their brother.
所以在这段向险峻峡湾极其困难和挤压的时刻，他的兄长们来到埃及求粮食，他们认不出约瑟来，因为约瑟当时位居要职，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埃及法老的宰相，所以他的穿着打扮都是埃及人的样子。
So he's disguised. Now he could have in the dire straits and the pressure of it like exposed who he really was early, but then if he did, it wouldn't have brought his family back to him. There had to be a process.
我们看到当他的兄弟们来到埃及，像这位他们认不出是他们兄弟的约瑟，也就是当时埃及的宰相，寻求援助的时候，想想看，如果约瑟在情绪激动下过早暴露他的身份，反而会破坏神让以色列的全家迁居歌山地的救赎计划。从创世纪42章到45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精彩的记录，看到约瑟如何用计让他们的兄弟把他未曾谋面的小弟弟便雅悯带来埃及，直到在他之后他们并没有苦待他们同父异母的小弟。
Knowing that if he brought Benjamin back, then Jacob, his father Israel, that Jacob would then in turn be broken enough to cut the soul tie with his homeland to come and to be there. And so this was part of God's plan of getting everybody moved into Goshen into one spot for their protection.
约瑟知道父亲雅各已经失去了约瑟，不能再失去便雅悯，那么因着便雅悯必须与兄弟们同去埃及才能得到粮食，接着又给便雅悯以及弟兄们丰富的补给品，打发他们回去，向他们证明约瑟不但活着，还做了埃及的宰相。创世纪46章27节，这里说他们的父亲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里就苏醒了，以至于他愿意切断和家乡连结的魂结。他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46章7节，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儿女、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这些都成就了神的计划，就是为了保护和供应他们，把所有的人都迁移到歌山地。
So what happens is during the dire straits, it's a good idea to really tap in again, praying in the Holy Spirit, praying in tongues, and doing exactly what the Lord has called you to do in that season of time.
所以在险峻峡湾的这个时刻，在压力当中持续的在灵里用方言祷告，绝对的谨守遵行神在这个季节当中要你做的事。
Because Joseph had many seasons of time where he did things that didn't work out too good. He had a dream. He shared it with everybody, that everybody was bowing down to him.
要知道约瑟在年幼的时候和他的兄长们分享他的异梦，就是他们都要向他下拜，并且因着他的父亲宠爱他，给他一件彩色的外袍，他也穿着向他的兄长们炫耀。那么这一点一滴最终都让他的哥哥们因为对他既生气又嫉妒而把他丢到坑中，最终卖给米甸的商人当奴隶，然后到了波底反的家中。此时约瑟知道为了要活下去，他必须尽他所能的表现。
So he wasn't there bitter and angry saying, you know what, I'm a slave now, don't they know I'm an important, you know, Jewish guy from Israel. He didn't. He went ahead and used the wisdom of his God to prosper Potiphar's house, which in turn promoted himWillingly, but false accusation, he ends up in prison.
那么作为一个在以实玛利人手中的犹太奴隶，约瑟并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因着他的表现不断的被提升，并且使得他的主人波提反的家经过他的管理凡事顺利，但也因此因为一个诬告被送进了法老的监狱。
Prison, he interprets dreams, which promoted him to Pharaoh, and then in Pharaoh, every plan and strategy did actually put him into being the second most powerful man in Egypt, and time basically the whole world.
在狱中，他为酒政和膳长解梦，因着解梦的恩赐， 最终他被提升作为法老的宰相。当时作为埃及法老的宰相，意味着他成为全世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有权柄的人了。
But what happened? What was the key? Is during his dire straits, he always chose to do his best.
所以这里有个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约瑟的前半生每一个季节都像是险峻峡湾一样被挤压被碾碎，但是他选择在每一个压迫的危急时刻，他都尽力地发挥他的恩赐。
He always chose to wait on God, pray in the Spirit, and if you take the ancient principle in the kingdom authority,
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约瑟总是向神祷告，等候神，使用这些神国度权柄的古老原则。
You wait on God, and before you make a plan, go to God first and say, God, what is the plan for my life?
总是等候神，在你做决定之前，你先去问神现在的计划是什么。就像约瑟一样，当他成为奴隶被转卖到波地凡的家中的时候，他会求问神现在的计划是什么。当他因为被诬告被丢到法老的监狱当中的时候，他也问神现在要如何。当他被提升作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他也问神现在要做什么。当他的兄弟们因着饥荒转而向他求助的时候，他该做些什么？
If you'll go to the Lord first, get the plan from God, and then after you get the plan from God, follow the plan.
在任何情况之下，你先来到神的面前，问神他的计划是什么。在你得到神的下载和启示之后，你就根据神的计划来执行。
Versus what we all have a tendency to do, we get a plan, then we go to God and say, hey God, bless my plan.
而不是像我们过去碰到什么事情自己先做决定和判断，然后把决定和判断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的批准和祝福。
So if there's any lesson in the dire straits is that your plan is being tested.
所以在这段险峻峡湾当中，你会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你自己的筹算要被试验。
It's being perfected. Don't fight it. Flow with it. And let the Lord bring ancient principles and kingdom authority in your life to the next level.
试验之后，神要使这些计划在你的生命当中更完备。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与圣灵的带领抗争，要顺从圣灵，让神自古以来属他国度的权柄原则在你生命中的运行被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在我们提到塔摩斯月17号到埃珀月9号这段险峻峡湾当中，接着我们要将主题从个人的生命转到教会。
Why is it so difficult to take a couple simple pieces of scripture to actually believe it, test it, right? And then when you get the spiritual results and you unpack it a little bit more and you understand why we're called to do a certain thing, to do it a certain way, why is it so difficult?
当拉比与克兰卓施工的媒体部门主管戴尔对于此刻教会是如何受到宗教的灵所攻击为主题，戴尔问出的一个问题是，就如同圣经创世纪12:3告诉我们，那祝福以色列的必蒙祝福，那咒诅以色列的要被咒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或教会都和这节经文对齐。那么戴尔的问题是，为什么即便你有基督的信仰，那这是神的话，为什么不能够很单纯的相信他，甚至试验他，甚至在遵行神的命令得到属灵的结果之后，你会更深的明白为什么神呼召我们去对齐这节经文并且付诸行动。戴尔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对某些基督徒或者是教会而言就是这么的困难呢？戴尔就提到自己加入克兰卓施工已经3年多了，克兰卓施工与大卫之家是合一新人的大使馆，在这里呼召和任务是很明确的。他提到也许在加入之前，创世纪12:3的命令对他而言不是这么重要，甚至有些困惑，但是在对齐这些经文并且付诸行动之后，这3年来他看到神对他生命当中很多层面的祝福，他的很多祷告都被回应。虽然当你开始支持以色列，你的生命中有许多让别人攻击的地方，但也借此使信心的肌肉增长。所以我不禁想，为什么去理解和遵行这些简单用明确的经文所带来的吩咐和指令是这么的困难。
Okay, so one of the fruits of the spirit, of a religious spirit, is lying and deception and bringing for people to be totally deceived.
拉比回应戴尔的问题，他说因为 宗教的灵有一个特质，就是撒谎欺骗，使人们在这样的谎言当中完全的被蒙蔽。那么我给你一个例子，使我们更加的明白。
Let me do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Yahweh, God Almighty, Jesus, right, and Muhammad.
让我为亚威，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位真神其中一个位格就是耶稣基督，和伊斯兰教所信仰的穆罕默德做一个比较。
What you're doing right now, like what you see where Candace Owens is rolling right now, is that Israel is getting a genocide.In Gaza.
美国激进的政治评论家坎蒂斯·欧文，他提出以色列正在加沙进行灭族的运动。拉比说，我要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而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以色列五个军事单位的指挥官，而在加沙伞兵部队的指挥官班尼，对我而言，他就像我的属灵儿子。所以当我听到坎蒂斯·欧文这样子激进的言论，批评以色列在那里进行灭族的时候，我就想，我认识这些人，而且我实际待在过加沙，我知道在那里的军事行动就是尽量不要去伤及无辜，他们所针对的对象是邪恶的恐怖分子哈马斯的成员，我知道这些事实。但是坎蒂斯·欧文并不知道，你们可能也不知道。
As I'm on the inside and I've been working with this for years.
而我知道是因为我与他们合作多年，而且我去过那里。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前阵子以色列针对除去伊朗核武装置与设备的行动来看，他们为这个行动的部署是非常精确的。他们的目标是负责伊朗核武设施制造的指挥官、科学家。那么他们精确到是一一拿下他们所锁定的目标，而不是像乱枪打鸟一样，为了拿下一个目标，毁坏整栋建筑物，或者炸毁目标所在的标的。
They're very targeted to not have collateral damage on civilians.
他们非常小心的不去伤害到无辜的平民百姓。
So that's the God of Abraham, Isaac, and Jacob, who the moral value of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is life. It's pro-life.
这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就是犹太教以及基督教是尊重生命的教义和道德标准。
Life has value. You have to have a moral compass to protect life.
生命是有价值的，所以你要有道德感去保护生命。那我们来看看，当以色列对于去除伊朗的核武行动之后，伊朗还击的报复行动又是怎样的？就让我给你一个例子。
They retaliate by sending a targeted ballistic missile into a research hospital that I work with in Be'er Sheva.
伊朗在反击的时候，向一个我去过的别士巴医院发射了弹道导弹飞弹。这个专注于医学研究的医院当中有早产儿，也有儿童住院部门，他们直接向这个医院发射导弹。
This is a war crime.That's their heart. They send a targeted missile into a hospital.
向着医院发射导弹，这是一种战争罪行。但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在停战协议之前，他们又将一个导弹发射到特拉维夫附近近郊的一个大屠杀幸存者长辈的公寓，其中有45名大屠杀幸存者的长辈，摧毁了他们的建筑物，幸好没有人伤亡。
Landry Ministry is actually going to adopt, and we're going to take care of them for the transition.
那么在他们转移阵地这段过渡时期，克兰卓士工会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的还击是去攻击医院，攻击大屠杀幸存者的安养院，攻击学校。
Israel, if they're committing genocide, why is it that they go through all this expense and activity to be able to have Mossad agents on the ground, literally in Iran, lasering different targets? Because that's how that works.
我们就从结果来做比较。为什么当以色列要摧毁伊朗的核武装置的时候，他们要经过精心的策划，事前要把摩萨德特工派进去锁定标的，也就是核设施的主脑和科学家，而不伤及其他的无辜。所以他们在行动中要保护其他与此无关的生命。
That's what you have to look at when you're dealing with the religious spirit, that the Judeo-Christian spirit, and I know we're not perfect, but we have to realize we do value life.
那么当你处理宗教的灵的时候，你要去看犹太基督教的基础是尊重生命、保护生命、爱惜生命。虽然我们不是完美的。
But that spirit, I'm just using that as an example, that Muhammad, with that Sharia law, looks at everybody who doesn't worship and follow their way, then they have a legal right to kill them.
但是相对的，我们来看，在信仰穆罕默德的叙利亚律法当中，如果你不敬拜他们的神，他们就有权利把你杀了。
I don't understand, like, why don't people...understand that this evil religious structure is not love, it's not peace, it has no respect for other people's lifestyle.
拉比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大家不能明白在这样子邪恶的宗教结构之下他宗教的灵并不是立基于爱和平和尊重每一个个人的生活方式。
Anybody who's pro-family, pro-life and honors people's lives wants to be able to prosper.
任何尊重生命尊重家庭尊重每个人生活方式的都希望活在一个丰富昌盛的人生中拉比提到这也是美国建国之初希望在这个地方所拥有的生活方式
People are anti-American They're not just anti-Semitic and anti-Christ They are anti-America And it's a spirit And that's where the church needs to be able to step up The church needs to know that your ability to pray, stand and speak the truth Bring hope, bring love
拉比就提到在他的国家目前充满了乱象这些人不光是反犹不光是敌基督他们就是为作乱而作乱而这些都是背后的灵在工作所以教会这个时候要挺身而出教会要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坚定立场去述说带来盼望和爱的真理拉比说面对这些把立场转去反犹批评以色列却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我愿意坐下来和他们辩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Now, let's use Candace Owens Listen, I'm very pro-woman, pro-female
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坎蒂斯·欧文一样她是位女性我提出她来并不是因为反对女性要知道我非常支持女性坚定和发表自己的立场传扬自己的信念就像我的女儿她就是克兰卓事工的执行长我从来不怀疑女性的能力所以拉比又花了一些时间来谈坎蒂斯·欧文的状况他说坎蒂斯·欧文是一个非常杰出聪明有立场的政治评论家但是有一次在他访问另外一位保守派的政治评论家本·夏皮罗
But when she left him then what happened is that spirit that demonic religious spirit jumped on her and now here she is she's anti-Semitic
很明显的那个邪恶的宗教的灵影响了 Candace Owen 她转而变成反犹主义者
And she's saying that she's like pro-Christ But if she was to stop and really take a transcript and read what she's saying I mean, it's really evil She has really, you know, turned the corner here and it's not her, it's a spirit
虽然她说她是倾向基督教义的但是如果你们看看她之后发布的政治评论或者是文章你就知道他已经改变了方向但这是这个宗教的灵在他身上所造成的影响
She has a call She's a very anointed like person to do what she does But what's happened is the spirit saw what was there
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邪灵注意到他的恩膏注意到他的呼召知道他如果在他的航道上他的影响力非凡所以仇敌攻击了他
And it's no different than, like, sometimes you'll see that it has a worship gift.
拉比举例说，就像你看到有人很有敬拜的恩膏。他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一位著名的演员惠妮休斯顿。惠妮休斯顿是一个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他的天赋就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非常的棒。
But what happened is the church box wasn't big enough for her gift.
但是有个问题来了，就是教会的格局没有办法让他发挥他的恩赐。但是她锋芒毕露的恩赐让她进入了娱乐界。
And when she does, that spirit, you know, just overtook her, and obviously she ended up, you know, in a real bad situation.
但是当她在娱乐界之后，邪灵掳掠了她，以至于最终因为药物的滥用导致溺水而结束了生命。
That's what people have to realize. These are spirits.The religious spirit, I will say this about Whitney Houston, is the reason that the box was holding her back is they did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somebody with that level of talent.
那么这也就是我要讨论所谓宗教的灵。以惠妮休斯顿的例子来说，就是教会的格局没有办法处理有这种程度恩赐的人。
And I know people won't agree with me, but I'm old enough, I'll just tell you what listen, when someone has something that is, and it's really like, you know, that's like, she has like a one in a million gift, her voice. I mean, she was incredible.You know, it just didn't fit. But isn't it a shame? Marvin Gaye is the same way.
拉比说，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说法，但是以我的年龄来说，我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惠妮休斯顿来说，她声音的恩赐就像无价之宝。发生同样悲剧的还有传奇的灵魂乐手，也是词曲和音乐剧的制作人马文盖伊，他的悲剧和下场也是一样的。马文盖伊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但是脾气暴躁，他嫉妒于儿子的成功与对儿子的控制欲望，再加上马文盖伊的滥用药物和抑郁，增加了他与父亲之间的冲突，最后被患了脑瘤也许判断不清的父亲枪杀。
These are spirits. These are religious spirits. Like Marvin Gaye's father was so upset with Marvin because his son did not want to take his gift and keep it in the church. Then he was partying and he was involved in all sorts of stuff.
这些都是因着宗教的灵的作祟，因为对马文盖伊有这么高的音乐天赋，但是他不愿意随着父亲的脚步把他自己的恩赐留在教会当中，而是到外面的世界发挥他的恩赐。最终也迷失了。
Just spirit, you know, actually turned him against his son, and it turned out really badly.
宗教的灵在这之间所造成的冲突、拉锯、敌对，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偷窃、杀害、毁坏。
Need to realize that religious spirits, whether they're in the label of Christianity or if they're in the label of Islam, if they're Hindu, 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what it is. When man makes a religious structure that's not free to flow in the Holy Spirit through Jesus Christ and the Holy Spirit and liberty, then there is no justice.
人们需要意识到，宗教的灵，无论它是借着基督教的标签、伊斯兰教的标签、印度教的标签，或者是任何宗教的标签。我们都要明白，当人类建立一种宗教的结构，却不能够自由地在圣灵中运行，不能够通过耶稣基督和圣灵获得自由的时候，那就没有真正的公义。
Only real justice that comes is when God the Father is on the throne, sitting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Father is Jesus, and the Holy Spirit is operating through the Spirit of truth. Jesus is spirit, and it is truth. You have to operate in spirit and truth.
真正的公义来自当父神坐在宝座上，耶稣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圣灵借着真理之灵运行的时候，才会带来真正的公义。耶稣基督是灵，也是真理，我们必须在圣灵和真理中运行。
That's why, for me, the biggest attack that comes against me personally is a religious spirit, because people don't like it, because I'm spirit-filled. They think I teach prosperity, which I do. I teach covenant.
接着拉比说，他自己受到最大的攻击就是来自宗教的灵。其次就是人们批评他是一个教导成功神学的人。他说，我教导的是神的盟约。而遵行神的盟约必带来昌盛。
But everything I teach brings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我的教导都是为了带来自由和正义。
And that's the theme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at was stolen from the Bible. The Bible is all about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each individual, and each individual has value. And you don't kill other individuals.
拉比提到，这就是他的国家建国的精神，但这一切都是来自圣经，因为圣经中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每一个人都享有自由和正义，你不能因为别人跟你不一样就扼杀对方。
Yeah, I think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is how religious spirits are attacking the church. They're not just attacking the church, they're attacking our nation because I believe we're getting ready to go into one of the greatest revivals and awakenings that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在这个贤君峡湾当中，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宗教的灵的攻击？因为宗教的灵所攻击的不光是教会，还包括各个方面。原因是我相信我们即将迎来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苏醒以及灵魂的大丰收。
And so these anti-Christ spirits, anti-Semitic spirits are rising up because they know their days are numbered.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敌基督和反闪主义的灵大大的猖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时日无多了。
I think like the whole purpose of this episode is just to kind of bring this thing out into the light.
拉比说，我提出这些是要把这个情况曝在光中。
Spiritual seer, I watch what's happening.
拉比说，我是一个属灵的先见。当我看这事情的发展的时候，比如刚刚我提到在媒体有影响力的坎蒂斯·欧文女士，她和美国保守派的评论员塔克·卡尔森达成共识之后，塔克·卡尔森又去和也是媒体人和前白宫的首席顾问史蒂夫·班农连成一气。
Watching them all kind of start to like evolve into this, like, well, we're not liking what Israel's doing, and then we're not liking what the president's doing.
他们表态说，我们不喜欢以色列现在的行径，也不喜欢 川普的决定和行动。拉比就提到他国家的状况，就是要清除上一届的执政团队所带来的问题并不容易，而且你要认清现在实际的状况。
Trump and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saved the world from nuclear disaster.
要知道，川普和以色列的总理纳塔雅胡联手解决了全世界即将临到的核武灾难。
And it was so coming, and it was so close. And they're not. And I'm telling you because of where I come, the world I live in, it was coming.
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核武的灾难本来就要发生了。
And they didn't have any choice.
所以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So they've done this the best they can, but there's no easy way or good way to do this.
所以他们必须很快的决定，很快的行动。但要知道，要做这些决定和行动是不容易的。
But the fact that people allow a religious spirit of anti-Semitism to come against the president and to come against Netanyahu when they just saved the world is very sad. It's a sad state of affairs.
但实情是，人们允许宗教的灵以反闪主义来反对纳塔雅胡以及川普，但他们才刚拯救了这个世界，这是很令人沮丧也不公平的。
So for you as a Christian, I just want to say this. In Genesis 12:3, it says, "I will bless those who bless Israel. I will curse those who curse Israel."
拉比转身对我们说：“作为基督徒的你们，我要对你们说，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祝福以色列的要被祝福，那咒诅以色列的要被咒诅。”
And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is very clearly is that you're in a season where God wants to bless, promote. We are going into a season of great prosperity and peace.
我们要明白很清楚的是，你正处在一个季节是神要祝福和提升的季节。我们即将进入一个丰盛和和平的季节中。
You're going to watch Saudi Arabia and the Middle East has already been transformed.
你即将看到中东以及沙地阿拉伯这些国家被转变。你会看到有一些动作积极的国家慢下来，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很多年没有办法解决的核武问题，居然在美国现任总统的命令下，以钻地弹捣毁了他们深层的核设施。
Two guys that actually bring results.
纳塔雅胡以及川普的联手带来了多年来其他人都做不到的结果。
You do not want to buy off on these narratives from these influencers that somehow Israel is genociding and Trump is a warmonger. What he's doing is he actually hates war.
所以当媒体在说纳塔雅胡要对加沙进行灭族，而川普是一个好战者的时候，你是否会受媒体的说法影响呢？
Just take time to look at the facts and make decisions for yourselves.
所以特别在这段险峻峡湾当中，你要平静安稳，并且花时间去看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然后要有正确的洞察力。
And I think that would be the biggest thing. Don't lose your Genesis 12:3 blessing. Don't become cursed when you can walk blessed.
不要失去创世纪十二章三节的祝福，也就是当你可以蒙福的时候，却选择被咒诅。以色列此刻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的祷告，不仅是在现实战争的层面，更是在属灵战争的层面。当我们行经这段险峻峡湾的时刻，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征战不是与属血肉的征战，而是对抗那些在灵里煽动仇恨神和属神的子民的邪恶势力征战。但愿我们不在恐惧中退缩，而是在此时挺身而出，以圣经所启示的大能代祷，为以色列筑起属灵的屏障，堵住破口。在这个充满对抗与征战的季节中，让我们今天就选择在信仰上坚定，承认以色列在神救赎计划中的关键地位。当我们去传扬这个真理的时候，愿我们成为照亮他人的光，使主得着荣耀。那么在下一段的语音信息当中，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柯兰卓事工所提出主题为基督徒为何要为以色列祷告的原因。祝大家安息日平安。基督徒为何要为以色列祷告？以下的内容是出自柯兰卓事工，提到基督徒为何要为以色列祷告。第一，是因为神的命令，创世纪十二章三节，这里提到神对亚伯兰说，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从这里我们知道，当我们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会蒙福，反之则受咒诅。第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和应许，诗篇122篇第6节， 明确地告诉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既然这是神的命令，我们就当顺服，并且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和以色列都要蒙益处。第三，是因为神的爱。在撒加利亚书二章八节，这里提到以色列是神眼中的同人。这样子的描述显示以色列在神心中特殊的地位。我们要爱神所爱，所以也让以色列在我们心中占有分量。以上是几处对齐圣经中神话语所提出的观点，但是我们可以更深的来探讨为以色列代祷的几个理由。其中一个就是与神信实的应许对齐，诗篇102篇12到17节向我们展示神对锡安坚定不移的应许。神要恩待锡安，要世世代代纪念他。经文当中提到喜爱他的石头，连续他的尘土，深刻地表达了神对以色列的土地与百姓的情感连结。这神圣的恩宠将带来全球对神荣耀的认识，列国与君王都要敬畏神的名。我们可以用诗篇102篇12到17节来为以色列祷告：耶和华，你必存到永远，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你必起来连续锡安，因为现在是恩待他的时候，日期已经到了。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连续他的尘土。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世上的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神垂顾了贫穷人的祷告，他必不藐视他们的祈求。第二个原因就是当反神主义抬头的时候，我们要与神的子民同心站立。现今全球反犹思潮与信仰呈现惊人的增长，这种现象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而是约翰一书四章三节所提到敌基督的灵改头换面的再度出现。那么令人不安的是，许多著名的教派也参与在其中，甚至有些是在无意识状态下的替代神学等错误的教导，影响了许多的会众，让他们轻易地去接受了反以色列的宣传。而作为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反思这些行为如何与神的话语及神对以色列所立永恒盟约的契合度。我们要用以赛亚书43章5到7节为以色列祷告：我必从东方领你的后裔，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我的粽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接下来一个要为以色列祷告的原因，就是持守纯正的教义。宗教界存在一种隐蔽的反犹主义，就是认为圣经中关于以色列的经文已经被教会取代，或者是这些经文仅仅是具有预言性质的神学观点。不，如果你去深究先知的预言以及历史，你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的。从刚刚我们所提到以赛亚书43章5到7节以及圣经中许多其他的经文，都宣告了神要将犹太百姓招聚回应许之地。而一个民族在流亡之后数千年，竟能够在顷刻之间奇迹般的复国，这是前所未闻的。但这是发生在以色列的故事，正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而且它就应验在我们的眼前。以赛亚书66章8节论及以色列，他说：国岂能一日而生？在1948年的5月14日，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应验了。在流亡了数千年之后，以色列重生了。如果神的话语仅仅当作寓意来解读，为什么它会成就呢？我们没有办法否认以色列复国的奇迹，以及他在列国的围攻当中仍然存续的坚韧。维系以色列的是以色列的神，也是万民的神。所以当我们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便是与神盟约的心意、属性以及永恒的计划对齐。接下来再提出一个为以色列代祷的原因， 就是同意神的话语，与以色列一起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要记得在以弗所书六章告诉我们，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乃是空中属灵的恶者，管辖着幽暗世界执政掌权的。因此当迫切地为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们祷告，求主软化人的心，开启人的眼目，使基督徒明白神关于以色列的话语以及应许。我们蒙召作为合一新人，同心站立。这个合一新人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八节所提到的，使犹太人与外邦信徒都在耶稣基督弥赛亚里成为合一的新人类。我们要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八节为以色列祷告，经文上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这个你们自然指的是外邦人，你们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因为耶稣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两下是指犹太人以及外邦人。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合一的新人。也就是耶稣基督借着自己使犹太人与外邦信徒团结在一起，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耶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恩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犹太人和外邦信徒借着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一起进到父的面前。我们要与神的话对齐，为以色列来祷告，因为以色列的暂时背弃并非最终的结局。罗马书十一章启示了神盟约复兴计划的奥秘与荣美。以色列的失脚反倒使救恩临到外邦人身上，这绝非故事的终章。我们外邦信徒被嫁接在以色列的丰盛产业上，不可以自高，反倒要支持并且与以色列同站立，认清我们在神国度当中共同的命定。我们以罗马书十一章十一和十二节来为以色列祷告。经文上使徒保罗说，以色列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更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让我们一起来为以色列代祷，为以色列的领袖、国防军以及支持他的列国来祷告。不管是在物质界或者是在属灵的领域，信徒们对以色列有着双重的责任。在政治上我们可以发挥影响力，在属灵的领域里，我们必须寻求天父对犹太民族的心意，并以持续的祷告来托住他们。我们以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来为以色列的领袖祷告。我们说，主啊，求你将保护、智慧、启示、恩宠、力量与祝福倾倒给以色列的领袖、现任的国会议员以及安全内阁的成员，因为他们正带领着以色列度过战争的危机。愿你的平安、保障与主权在以色列全地彰显。我们以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二节来为以色列国防安全祷告。我们一起说，主啊，求你的智慧、恩宠、洞察力与保护复辟以色列各个军警部门的将士们，因为他们昼夜不息地在守护以色列的人民以及疆界。我们以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十三节、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来为列国明白神心意中的以色列来祷告。我们一起说，主啊， 求你保护的手覆庇以色列，使列国听见真理，兴起你对你选民与圣城耶路撒冷的尊重和支持。在这个充满对抗与战争的时刻，让我们选择以坚定的信心承认以色列在神救赎计划中的核心地位。当我们传递这个真理的时候，愿主借着我们被世人看见并且得荣耀。以上的每一个宣告和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